好，弟兄姊妹们平安。
平安。
网络上的弟兄姊妹们平安。让我们一起站立，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宣告经文。好，请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我的心啊，
你要赞美耶和华，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我还活着的时候要歌颂我的神。
诗篇146篇1到2节，请坐。是的，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都要歌颂赞美我们的神。让我们向主献上这首诗歌，将我们最好的献给主。
将你最后的献与主，献你年轻的力量，将你纯洁热情心灵，忠心为真理歌唱。主耶稣已有好榜样，勇敢坚定不惧怕。你要忠心尽前爱主，将最好的献与他，将你最好的献与主，献你年轻的力量，穿上旧恩全副军装，忠心为真理打仗。将你最好的献与主，主爱伟大无可比，他将自己做你赎价，天上荣耀赏赐你，他舍生命毫无怨言，求你脱罪把血洒。你要热心尽前爱主，将最好的献与他，将你最好的献与主，献你年轻的力量，穿上旧恩全副军装，忠心为真理打仗。
让我们一起站立。
将你最好的献与主，献你年轻的力量，将你纯洁热情心灵，忠心为真理打仗。主耶稣已有好榜样，勇敢坚定不惧怕。你要忠心尽前爱主，将最好的献与他，将你最好的献与主，献你年轻的力量，穿上旧恩全副军 中，忠心为真理打仗。
是的，我们一生要赞美耶和华。我们的主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已经向我们赐下了极大的恩典。这奇异的恩典使我们的一生不再惧怕。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的一生都活在你的恩典之中。
我能面对明天， 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何等甘甜！
是的，靠着主耶稣，
靠耶稣基督，他带给我满足喜乐，更确安慰。
乃是因着我确信，
乃是我确信。我能面对未来坎坷，因主活着。
是的，我们相信我们的主活着。
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
再一次，因他活着，
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
让我们保持站立，向主献上我们的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奉主耶稣的名，向你献上我们的赞美和感谢。我们感谢你赦免我们的罪，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感谢我主耶稣基督的爱，为我们舍身。人算什么？不过是地球上的一粒尘埃。但是你却爱我们，为我们舍慈恩。我们要颂赞你，颂赞耶和华，专心依靠他，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我们的路，我们当走的路。我们要凡事祷告，凡事谢恩，主必与我们同在。愿荣耀归于在天上的父和我主耶稣基督。这样子的祷告是奉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阿们，请坐。
大家平安，我是吴立峰。我们今天正道的是恩主家书的第二讲，至死忠心啊。经文是启示录第二章8-11节。这是那个主耶稣基督他借着使徒约翰写给士美拿教会的一封信啊，勉励他们在患难中可以至死忠心啊。这个至死忠心啊，大家听起来是不是觉得有点怕怕的感觉啊？反正至少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都是有些惶恐的啊。这个，我顺便提一下啊，如果今天我讲的如果有这个不够清楚的地方，或者是不够平衡的地方，给大家带来一些误解的地方，请那个大家结束的时候呢，能够告诉我哈，这个也帮助我改进啊。这个题目本身可能也有一些可能不太容易讲得清楚的地方啊。希望大家可以来帮助我哈，实际上这个至死忠心可以是一件很美丽的事情啊。就是举一个例子哈，那个 基督徒参加很多婚礼哈，在这个基督徒婚礼上，我们会听到下面的誓言啊，说某某人啊，你是否愿意按照圣经的教训与他同住，在神面前和他结为一体，爱他，安慰他啊，尊重他，保护他啊，像你爱自己一样，不论他生病或是健康，富有或是贫穷啊，始终忠于他，直到生命终结啊。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至死忠心的这样的一个誓言哈、啊。然后这个新郎和新娘在这时候都会说啊，我愿意啊。这对于即将进入婚姻的一对新人来说呢，是非常美丽的誓言啊。这个这是他们实际上对婚姻的期待啊。这个这样的彼此相爱、至死忠心，在这一对新人刚刚进入婚姻的新人来说是理所当然的啊。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啊，有一定婚龄的人来说哈、啊，我们就是在婚姻里面跌跌撞撞啊，这个摸爬滚打多年，听到这个誓言的时候，我们心中会有更多的感慨，因为要守住这个美丽的誓言啊，这个并不容易哈、啊。婚姻中的困难很多哈、啊，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个健康啊，这个贫穷之外呢啊，我们知道还有很多其他的困难啊。上个礼拜啊，西区的许崇一牧师在我们中间讲道的时候，有提到这个要。就是爱心的冷淡哈、啊，要拾起这个起初的爱心。它里面谈到很多爱心冷淡的因素，实际上这些因素都可以成为这个，夫妻彼此恩爱至死忠心的这样一些拦阻哈、啊。这个婚约是一个哈、啊，实际上是一件很美丽的啊。这个虽然有很多挑战哈、啊，但与婚姻类似，与婚约类似哈、啊。我们基督徒，我们回应神的呼召。进入到与神彼此相爱的关系里面的时候呢，这个至死忠心的委身同样是非常圣洁美丽的啊，当然也是同样存在很多啊困难和挑战啊。与夫妻关系不同的是呢，这个神他已经用完全的爱来爱我们啊，他清楚知道我们本相的这个败坏哈、啊，这个我们没有爱心的这样一种本相，他却定义来爱我们啊。主耶稣基督呢，他甚至用他舍命的爱来爱我们。啊，他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就已经向我们显明啊，他对我们至死忠心的爱。对于主耶稣而言，他这个至死忠心哈、啊，他已经是完成时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他说，任何的患难、困苦、逼迫、饥饿、贫穷啊，都不能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啊。这个爱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他已经成全，而且他是用他这个不变的爱一直在爱我们啊。这个没有任何的这个因素能够让我们与他的爱隔绝。而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呢，这个我们跟随主哈，这个至死忠心啊，是这个是进行时啊，我们还在这个每天的挣扎里面。我们如何凭着对主的信心啊，这个操练和培养这个爱的能力啊，对爱我们的主至死忠心啊，这个并且可以突破死亡的拦阻哈，进入永恒。这是我们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就是在这个世间的这个挑战啊，这个但这也是我们的盼望啊，我们盼望可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就求主使用今天的信息啊，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帮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主啊，感谢你定义来爱我们。主，我们虽然不可爱，我们是何等的悖逆，但你的爱对我们不离不弃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感谢你舍身流血啊，来爱我们这些不可爱的人，啊，你死在十字架上，啊，要为了让我们可以突破死亡的拦阻啊，因着对你的信靠可以进入到永恒。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啊！就求你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可以领受，也让我们能够因着你对我们所做的美好的榜样，我们可以忠心的来回应。啊，大能的圣灵啊，主啊，就求你来开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眼啊，让我们能够看清我们的本相，我们世界的本相，我们死亡的本相，我们就愿意来回应我们主至死忠心的爱啊，可以能够因着对你的回应，我们可以讨你的喜悦。主啊，就求你来保守今天的时间，也特别洁净孩子的口舌，让你的话语可以毫无拦阻的进到弟兄姐妹的心中。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正道的主题哈，就是效法主耶稣就不怕患难要至死忠心让我们可以出死入生得到 啊，永恒的生命，就是效法主耶稣，就不怕患难啊，至死忠心啊，就可以出死入生啊，有永恒的生命，得胜的生命。根据这个内容，那么分成三个部分来展开：第一是耶稣基督的榜样，第二是信徒的委身，第三个是信徒的见证。我们先来读一下经文，启示录二章八到十一节。这个启示录呢，二章和三章是这个主耶稣基督借着使徒约翰写给小亚细亚教会的这个七间教会的书信。我们今天这个是第二封，是写给那个士美拿教会的书信。这个士美拿教会，我先简单来介绍一下这个士美拿这个地方哈。这个图好像不太清楚哈，我不知道这个好不好使。士美拿就是在那个在地中海沿岸那个有三个点的中间那个点哈，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港口城市，非常美丽的港口城市，而且经济上也是非常这个繁荣的，它是很多文化交汇的地方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城市。即便是现在在土耳其叫伊兹密尔，是土耳其的第三大城，也是第二大港口所以它是一个很繁华的地方。在这个城市士美拿城市里面，它城市就是那个偶像林立，就是那个庙宇林立。而且这个城市呢，它跟周围的城市不一样，它是这个非常效忠罗马帝国，而且它积极地推动这个罗马皇帝的偶像崇拜这给当时的这个基督徒就是忠心侍奉主带来非常大的挑战这怎么回事？哎，好，谢谢。好，那我们就来再带着这个背景，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你们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这封信的结构如果说你跟另外六封信比，它基本上是类似的可以分成四个部分，实际上就是这里面的这个四节经文。第一节经文第八节就是第一个部分，就是里面是收信人和写信人这个收信人是士美拿教会的使者，上周那个许牧师也讲到说这个使者应该是指士美拿教会的领袖同工然后是写信人我们都知道是主耶稣基督，但是主耶稣基督在每封信里面他对自己的这个称呼都不一样，他在这里他说是那首先的、末后的、死后又活的这个作为写信人 他在这里面他用一个不同的称谓应该是跟这个后面的信的内容是相关的我们在后面会有进一步的展开。在第二部分就是第九节这个里面主耶稣他告诉士美拿教会，他说我知道我知道你们当下的情况，就是他们当时在患难中他们所面临的这些很多挑战这个主都是知道的有外面的患难贫穷也有他们里面的富足这是主给他们的一个鼓励就是虽然他们外面看起来很惨，但是里面因着与神的关系这个与主的关系实际上却是富足的。另外呢他还有这个敌人的毁谤敌人的毁谤，这就是里面他所讲到的这个就是自称是犹太人的这个所说的毁谤话这个士美拿教会这个士美拿教会我们前面讲到这个他那个城市是经济很繁荣的地方，所以呢我们看到他们所处的境遇这个患难和贫穷，所以我们呢可以想象就是对比我们现在的这个情况来讲，我们现在也是生活在一个经济很繁荣的一个地方这个如果你是在一个经济繁荣的地方，你的情况很差的话，很大的一个可能就是他们实际上是一个很边缘化的一个群体这个当然我们知道是因为他们对信仰的持守所造成的他们对信仰的持守一方面给他们带来了灵性的富足，但另一方面又使他们被当时的这个社会所边缘化， 而当时他们的仇敌呢，这个里面有提到，就是自称是犹太人啊，他们向这个对于这个士美拿教会的人说毁谤话啊。但是主在这里面有澄清啊，他说他们实际上不是真正的犹太人啊，乃是撒旦一会的啊。撒旦一会的人，他们就实际上就是抵挡神、与神为敌的人，他们自然就会来这个逼迫属神的士美拿教会。顺便说一下啊，我们作为基督徒啊，我们不仅仅跟世人一样要这个受这个世上的这个诸般的这种天灾人祸的这个诸般的苦难啊，我们还要再加一样啊，就是我们会受来自信仰方面的逼迫啊。这是这个世界，因为它是与神为敌的啊，这个撒旦一会他们是与神为敌的，所以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要有这样一种心理准备啊，我们不仅仅要与世人同受其他的苦难，我们在信仰方面我们也会受到逼迫。但是我们不用害怕啊，不用害怕，因为有宇宙的主宰啊与我们同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不仅知道我们的状况啊，他更会加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可以胜过苦难啊。所以我们虽然我们会多受一些苦啊，但是呢这会让我们成为更加富足的人啊，所以我们不用害怕。第三个部分就是主那个在基于士美拿教会他们的情况呢，给他们一些劝勉。跟其他的几封信相比呢，这个地方就是对士美拿教会的劝勉，实际上是里头没有责备啊，只有这个正面的话。七封信里面只有两封信是这样的哈，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士美拿教会的见证实际上是非常讨主喜悦的。所以他在这里面他就有两点的这个劝勉啊，强调了两点。第一呢，就是他们不要怕这个即将到来的苦难啊，你们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虽然有这个牢狱之灾和逼迫哈，但是都是暂时的，他说患难时日，只要信徒说至死忠心啊，就会得到主在永恒里面的奖赏啊，就是主需要赐给他们说那生命的冠冕。所以说我们能看到这里面有一个对比哈，就是他们在这个世上的患难是暂时的，时日，主用时日来形容；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在永恒里面实际上是有这个生命的冠冕啊。接下来最后一个部分啊，就是结语哈，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所以说，我们知道这接下来这句话不仅仅是对士美拿教会说，是对普世教会说的哈。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说得胜的啊，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这是讲到他前面那个生命的这个冠冕哈，有这个生命的冠冕，实际上我们就是得胜的哈。这个冠冕它不是指那个皇家的那种。权柄的象征，这个冠冕就是有点像那个运动会里面那个得奖的，就是得名次的人。大家记得在希腊那个奥运会的时候，他们每个人戴一个小花环，就是这样的一个冠冕。所以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可以这个因着至死忠心呢，就是主赏赐给我们这个生命的冠冕，我们就是得胜的啊，我们就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这个我们在后面会有进一步的讨论哈。这是今天的经文啊，我们就。接下来我们就看我们这个第一部分，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榜样啊，他是怎样因着爱神爱人啊，可以至死忠心，出死入生。我们看到我们刚才那个读过的经文里面，二章八节里面，主耶稣他这么称呼自己，他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啊。”说这个首先和末后的哈，实际上大家如果读圣经的话，这。不是一个很陌生的这个一个神对自己的属性的启示哈，在以赛亚书里面就至少有两次地方有提到，就是在旧约里面神就是用这个首先的和末后的来启示自己的神性。所以在此处呢，在那耶稣他称自己为首先和末后的哈，也是说明他的这个神性，他的神性啊，这神性是代表什么呢？就是他既是这个宇宙万物的源头啊，也是这个一切被造物的目的啊，这个所在。所以说它既是这个宇宙万物的这个源头，也是这一切啊被造物他们的目的所在。耶稣他称自己为这个首先的和末后的，也是表明了他这个创造主的身份，他对一切受造之物都拥有这个至高无上的权柄啊。我们这个所有的被造的这个我们的权柄啊，实际上都是在这个造物主啊。这里面讲到这耶稣啊，耶稣他首先的是末后的。接下来他说他是死过又活的哈，这个实际上他表明了耶稣救赎的工作。我们来看那个在启示录第一章十七到十八节哈， 实际上你看看耶稣在每封信里面的自称啊，我们都可以在前面第一章他的启示里面可以都能看出来有一些对应。对于他这首先的幕后死过又活的，我们看在启示录第一章17到18节里面也有提到，但是呢内容更丰富一些啊。我们就来看，他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所以我们从然后他说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啊，只活到永永远远啊。所以说我们从这一段里面我们能看到这个耶稣他复活之后的这个生命形态啊，他是活到永永远远的。我们从圣经里面其他地方我们知道，这个复活之后的生命啊，这个不是属地的啊，会朽坏的啊，而是这个属天的，永不朽坏的啊，是永恒的生命啊。这个耶稣他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的目的是，他就是要赐给我们这样一个生命啊。这个生命不是说我们这凭着我们这个肉体不死啊，而是要赐给我们一个全新的、更好的啊，是永不朽坏的。这个感谢主啊。在这里呢，耶稣还说，他说他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啊，这表明了耶稣他的权柄啊，他是掌握这个生死大权的这个主啊。所以认识到这个耶稣这些权柄，他创造主，他是救赎主，而且他掌握着这个我们的生死大权的话，这能够帮助在患难中的这个基督徒啊，就是有更多的盼望和安慰。我们知道这个有这些权柄的这个耶稣基督啊，他却甘愿啊来放下自己这些权柄啊，甚至呢就是甘愿舍命啊来爱神来爱人啊。从这个约翰福音第十章的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这个耶稣说，他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父所受的命令。所以我们看出来，出于对父神的爱呢，耶稣他甘愿舍命来遵行这个父神的命令啊，这是至死忠心啊，因为他要把命都舍掉来遵守这个父神的命令。但是他讲到他是主动啊，他是甘愿舍命啊。我们在这个墙上我们挂的这个经文里面，这个耶稣他也说，他说他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啊，他来了是要让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啊。所以说他也是出于人的爱啊，这个他也甘愿舍命来救赎啊属神的子民啊，把这个出死入生的这个救恩啊赐给他凡相信他的人啊。所以说我们从这个里头看到耶稣的使命啊，他爱神爱人的使命，为了达成这个使命，他实际上他是至死忠心啊。接下来呢，我想这个来看一下，耶稣他虽然他有权柄，他是神，他是创造主救赎主，但是他在这个舍命的这过程中啊，也是有很多挑战的啊。大家很熟悉他在那个克西马尼园的这个祷告啊，能从这个祷告里面我们看到他有实际上有极大的这个挣扎和痛苦啊。他在被卖的那一夜，他在克西马尼园向父神祷告的时候，他就是说，父啊，若你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所以我们在就是在这一段这个描写里头，我们就看出来他是定义要顺服这个父神的意思啊，他是甘愿放下自己的意思啊。所以他，但是他这种他是有一个挣扎的，因为他有他自己的意思，因为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受苦，是吧？没有一个人愿意说是让自己受苦之后如何如何。实际上，我们每个人我们都希望我们的这个有平安和喜乐啊。所以说，即便是耶稣，我们在这里看出来，他也不例外啊，他也是完全的人啊。所以说，他在这里头，他是求父神可以把这个杯撤去。但是他的条件是什么啊？他说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接下来这一幕大家也都很熟悉啊，就是有一位天使啊，就是从天上显现给耶稣加添力量啊。我们看到耶稣他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这段描写他凸显出耶稣他当时的这个痛苦啊，这个非常的伤痛啊。这也显明了，从这个天使有天使从天上显现给他加力量这一点，我们也显明这就是父神的旨意啊。这个父神的旨意来他的救赎的这个使命啊，就只有这一个办法啊，就只有这一个办法，这个唯此一途，这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 方法让我们可以得救，就只有是靠着耶稣基督，他出这个舍身受死，出死入生，可以能够赐给我们这个永恒的生命。所以这个很多宗教所宣扬的这个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们从这段里头看出来是不对的。如果有其他办法的话，更容易的办法的话，或者跟耶稣基督无关的办法的话，这个父神他在这个时候就可以把这个招使出来，但是他没有，他是这是唯一的办法啊，这是他唯一的一个旨意，就这么一条路。这个所以他会差遣这天使给耶稣加添力量，让他可以忍受得住这个不辱使命。这个我就想在这个地方我也来讲一下关于殉道的这个情况哈。我们知道这个在历史上有很多人殉道哈，而且不光基督教啊，好多就是好多宗教里面都有殉道的人啊。这个包括我们经常听到那种自杀的一些死士是吧，就是这个通过自杀来跟自己敌人来征战的这些人，就是从其他的宗教或者是我们知道很多其他的主义里面，其他的这种信仰里面实际上都是有的。但是我们作为基督教基督徒，我们怎么样来看待呢？我觉得可以从耶稣这儿我们能够学到，通过他的榜样哈，我们不要盲目把自己送死，我们的生死是掌握在主的手里面啊，不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面。我们不要盲目的去送死哈，但是我们要清楚知道神的旨意啊。这个清楚的知道神的旨意的话，我们就可以寻求。如果神是定义要让我们去殉道的话，我们可以啊求他的同在和帮助哈。我们在接下来有些例子里面，我们也会提到啊，神对每个人的心意都不一样啊。这个我们不用说自己去寻求这些患难啊，去寻求这些这个舍命的这种啊殉道啊，所以我们是可以来效法耶稣基督，来怎么样来看待这个殉道的这个情况哈。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这个耶稣哈，他的榜样，他就是他至死忠心啊，来爱父神，他也出死入生啊，赐给我们救恩，他就为我们做出了这个爱神爱人的这样一个忠心至死的一个美好的榜样啊。再来看一看这个信徒的委身啊，这个至死忠心的主耶稣，他向他所爱的门徒发出了这个务要至死忠心的这样一个命令啊。而且死而复活的主耶稣呢，他也这个赐下这个那生命的冠冕的应许啊，所以他一个是命令啊，一个是应许，他让我们可以出死入生，得到永恒的生命啊。所以主的命令和应许都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信徒啊来回应啊，来委身的啊。我们知道这个至死忠心哈，这个从字面上来看，它包括了这个时间的跨度啊，就是你一直忠心一直到死为止啊。另外呢，它也可以是表达出这个挑战的这种患难的这个程度啊，这个忠心会带来这个死亡的这样的一个后果啊。所以说，我们可以从这两个方面来看待这个至死忠心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哈，这个至死忠心都是在这个世界上发生过的事情啊，我们都是可以能够从一些例子里面可以看到的。我想比较难的是这个死亡和永生啊，这是超越我们的经验的，是在这个世界之外的这个经历啊。我们是需要凭着信心我们来看这个圣经的教导啊，来帮助我们来明白这些含义哈。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先来看一下这个圣经哥林多前书15章啊，这里面就讲到了死人复活啊，死人复活就讲到这个关于永生的事情啊。他说呢，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啊。这个他讲到死是从一人而来，是指就是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啊，死人复活也因一人而来，就是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啊。所以说这个耶稣基督他来带给我们的是一个新的一个生命，就像神借着亚当能够就是带来这后面这些这个人类这个世界上的人类，神也是借着耶稣基督，借着他的死而复活可以一个新的创造这个让我们每一个相信他的这些基督徒我们在他里面可以死里复活。我们知道这个耶稣复活之后生命形态他不是属地的，不是会朽坏的，而是属天的，它永不朽坏的一个永恒的生命。我们死后的生命也是如此哈，这个是从神那里这个重生的生命哈，这个这是神给我们非常大的一个赏赐哈。我小时候有这个头疼的毛病， 这个，我就想，如果要让我这个长生不老，带着这个头疼进入永生的话，这个永生对我吸引力不大，实际上。啊，这个，但是啊，感谢主，他让我们从死里复活，这个赐给我们这个属天的那个永不朽坏的生命啊，让我在永恒中啊不会头疼。哎呦，我真是感谢主。所以说，这个神要赐给我们这个永恒的生命，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美好的啊。我们得到这个永恒的生命，我们就脱离了一切肉体上的苦难啊，进入到永恒里面，这是好的无比的一件事情啊。对于这个所以说我们来看，对于这有一个原则哈，就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而言，我们不必惧怕死亡。我们知道这个死亡的过程可能是有很多痛苦，就像耶稣他刚才所经历到的啊，这个但是呢，我们没有啊，我们不必惧怕死亡，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死亡不是我们生命的终点啊，死亡仅仅是我们进入永恒的门户啊。这个使徒保罗啊，他在腓立比书里面他有提到，他说他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所以对于这个基督徒而言哈，这个至死忠心，这个死，这个基于这个的理解哈，实际上没有那么可怕哈，没有那么可怕。另外呢，我们今天那个经文里面也讲到，他说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第二次的死哈，这个圣经的一些教导。根据启示录第二十章哈，我们看到他说，我又看见一个白色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这就是在末日的这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从他面前啊，就是那个审判的实际上就是主耶稣基督啊，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啊。接下来我略过一段哈，他说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啊，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我们知道这个被扔在火湖里的这个其他的经文也讲到，他说会昼夜受痛苦啊，直到永永远远。这就是这个第二次的死，是永远的死亡。啊，我们前面讲到那个死，那个肉体的死亡，虽然死亡的过程可能是痛苦的哈，对于大多数而言，但是无论是从那个死亡的强度啊，还是那个死亡它那个时间的跨度，来看都没有办法跟第二次这个永远的死亡啊相提并论啊。这个所以说，如果是在座的，如果你还没有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的话，你还没有在你经历第一次死之前还有机会的时候啊，领受耶稣基督救恩的时候呢，我是请求你能可以把握机会啊，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这样就可以免受这个第二次死的害。而对于属于主耶稣基督的人啊，就让我们呢可以这个至死忠心的来服侍主，我们可以靠着主得胜，可以出死入生啊，就必不受这个第二次死的害哈。我们知道这个至死忠心和出死入生的主耶稣基督，他必会帮助我们在这个短暂的患难和挑战中得胜啊，可以得享他所赐下的永恒的生命和生命的冠冕。我们再来看第三个部分哈，就是信徒的见证。在历世历代的教会中啊，都有至死忠心的这个信徒的见证啊。因为今天的这个经文是讲到士美拿教会哈，所以我们就先来看一看这个初代教会的这个士美拿教会的主教哈，这个波吕甲的见证。波吕甲哈，他是年幼信主啊，而且他是师从这个使徒约翰，就是写今天这个信的这个使徒哈。他也被约翰安立为这个士美拿教会的这个监督，而且他在抵挡异端呢，在这个带领门徒方面都是有很多贡献哈，对整个教会实际上都是有很多贡献。他作为这个士美拿教会的主教哈，他是86岁殉道啊，是教会历史上第一个有这个详细记载的殉道者啊，所以有很多有一些他的记录，所以这个。我接下来所讲的基本上都是基于他那个有一个记录叫波吕甲殉道记啊，波吕甲殉道记，大家想有兴趣的话可以在网上查一查，因为今天时间有限的话，我只是从里面挑一些来跟大家分享。根据那个波吕甲殉道记上面的记载哈，就是当时那个罗马帝国他是逼迫教会哈，他对信徒使用了很多残酷的刑罚啊。还有通过这个野兽，就是那个竞技场上用野兽来吃这个信徒哈，然后也通过火刑啊，也有通过一些其他的刑法啊，就是一些酷刑哈，就是来逼迫这些基督徒来放弃啊他们的信仰啊，然后呢，如果放弃信仰的话，就向这个凯撒来献祭哈。 并且呢，我们从这个珀律甲这个殉道记里头，我们也确实看到这个犹太人在其中也没起什么好作用啊，他们也是在逼迫基督徒的过程中推波助澜。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珀律甲他是带领信徒们啊，就是仍然持守信仰，但是呢他们就是他听从信徒的劝说，因为他们逼迫是从领袖开始，只要领袖放弃信仰，这个其他很多信徒就会来这个跟从，对教会的这个冲击是最大。所以说呢，他为了保护教会的领袖，他就听从信徒的劝导啊，就到退隐到乡下去了。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逼迫来临的时候啊，这个他的态度啊，我觉得这是实际上是一件好事情。他并不知道神对他的心意是什么样的时候，那他就躲避是吧？啊，来保全这个自己和教会。结果他在这个退隐乡下的时候，有一天他在祷告的时候，这个根据那个他殉道记的那个描述，他说他魂游向外，他看见他自己的枕头被火烧了啊，然后呢他就知道这是主对他的启示，就是他要被烧死，以被烧死的形式来殉道。所以他明白神的旨意之后，他就没有再躲避啊，结果呢他就是把自己的生命交在神的手中，就是愿他的旨意成全啊，这就是我们前面耶稣基督他说的是要求这个按照父神的旨意啊。结果呢他没有再逃，因为他是不断的被抓，不断的被出卖啊。如果他要是逃的话，可能还会继续躲避，但是呢他就没有再继续逃避，结果很快就被捉住了啊，就被带到了那个竞技场，就是我前面那个封面上那个所周围都是观众，然后有可以啊这把野兽可以放出来来咬他们。所以在这个竞技场实际上也是当时的一个刑场啊，这个这样一个公共场合，他在进到这个竞技场的时候，在场的基督徒他们都听到了从天上传来一个声音，说珀律甲你要刚强，要做大丈夫啊。这个珀律甲肯定也听到了，因为他是基督徒啊。所以说我们知道神的心意啊，这个神的勉励啊，他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他就自然会临到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当他进入到刑场的时候，神的声音啊，神就在鼓励他，你要刚强啊，要做大丈夫。然后接下来呢，他就被这个罗马的总督啊所质询，这个罗马总督实际上就是希望他可以放弃信仰啊，要来威吓他。他就上来就是先就是给他一个简单的，他说你宣个誓吧，我会释放你，辱骂基督吧啊，这个简单，你只要辱骂基督的话就可以，这个就可以释放了。珀律甲回答说，他说这86年以来我一直做他的仆人，就是基督的仆人，他没有亏待过我，我怎么能够亵渎那拯救我的大君王呢？啊，所以我们从这里面我们看到他这个86年的交情啊，这个所以这个有这个86年交情的这种基础呢，他说他没有亏待过我啊。我不太清楚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经历过跟耶稣的这个这种爱，在彼此相爱的关系里面能够建立起这样一种情感啊。他在这种86年的这种情感的基础上，他说他没有亏待过我，我也不能亵渎他啊，所以说他就拒绝了第一个要求。然后总督就开始威胁了，他说我有一群野兽，我要把你扔进兽群里，除非你改变心意。珀律甲说叫他们来吧，对我们来说弃善从恶的改变是不可能的啊，不会弃善从恶的，然而从邪恶中转向公义却是高尚的行为。他说我之所以这个不能改变的原因，是因为他是要让他弃善从恶，就是否认耶稣基督啊，是弃善从恶，所以他是拒绝的。接下来总督就说，他就继续升级了，他说你既然鄙视野兽，我就用火来烧你，除非你改变心意。这个珀律甲说，他说你用来威胁我的只是短暂燃烧的一团火，过一会儿就会熄灭，你对那代表即将来临的审判及永刑的烈火却一无所知，那火是为不敬虔的人存留的。这里面他就讲到他就是这个暂时的这种火刑啊，他说这是短暂的啊，这个实际上没有什么，过一会儿就熄了。真正要害怕的是什么呢？是这个总督所一无所知的。实际上我们在座的基督徒，我们应该是知道圣经里面所教导的就是他那个第二次的死啊，就是这个在火湖里面那个永远的刑罚。他说那个 即将来临的审判就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还有永刑的烈火，就是永远的死亡，在火湖里面永远死亡。他说这火是为不敬虔的人存留的。他说你为什么还拖延呢？来吧，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所以说波吕甲他看得很清楚，他知道他自己要面临的刑罚，但他也知道他的赏赐是什么。他的赏赐是进入到永生，而避免了这个永火，所以他这个是非常清楚的，他应该选择哪一个，是不可相提并论。于是结果是这样，他因为持守自己基督徒的身份，他当场就被施以火刑，就在这个图里面所看到的。他这是从容就义，至死忠心。根据那个记载，就当时那个火在燃烧起来的时候，结果那个火就是在他的身边形成一个拱形，就是没有办法烧到他，然后就是环绕着他的身体。这个如果大家对旧约那个但以理书比较熟悉的话，这实际上就很像那个但以理他三个朋友在火窑里面蒙神保护的这样一种情况。所以说我们知道这是神的作为。后来那个行刑的人没有办法，就是在那个这个图片这个右面的有一个人，他就是用这个匕首把他刺死的。所以说他虽然是火刑但是实际上他是被刺死的。而且这个刺死之后，据说他流出来的这个体液血液反而是把火给浇灭了。所以是这是在当时是一个很神奇的，也是个神迹。所以说后来当场见证他的人，他都想说基督徒好像这个身体跟平常人不一样。对，这个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就是到网络上去查一下这个波吕甲殉道记，可以里头有更多的细节。我这里面就所讲到他从容就义的时候，他跟那个总督的对答，我们可以看出来他对真理的把握，他和主的交情到底是什么样，深厚到什么样一个程度，以至于他可以做到这个秩序，这个至死忠心。他当时的这个见证就激励了他们当时的那个基督徒可以持守信仰可以和他一起来至死忠心。而且呢在逼迫中当时的教会可以继续来增长我觉得这是神让他殉道之后呢，这是神的美意就是借着他的见证可以来继续让更多的人可以领受他的这个救恩。第二个这个见证是我想分享这个中国教会领袖这个王明道的见证。与这个波吕甲主教他的这个疾风烈火般的殉道相比这个王明道这个其实他所受到的这个逼迫实际上是横跨半个世纪的这个逼迫来见证出他对主的至死忠心。在日军侵华期间这个王明道他当时在北京在带领那个教会他是为了保守这个信仰的纯洁性他就拒绝参加日本人操纵的这叫什么华北中华基督教团。当时那个日本的官员在质询他的时候呢，他说我为顺服我所侍奉的神，为要持守我所信的真理，绝不服从任何人所发出的违背神旨的命令，我已经准备付任何代价，做任何牺牲，绝不改变我今日的主张，叫我和我所牧养的教会加入使团是绝对办不到的。所以说我们能很清楚地看出来他是要保持这个信仰的纯洁性，他只是顺服神，任何违背神的旨意的东西他都是不要他准备付出任何代价这是他当时的一个态度就后来蒙神保守结果后来日本人就把他给放过了这个但是非常快这个共产党就执政了这个他也是因为同样的理由，他拒绝加入这个共产党政府所推动的三自爱国教会这样一个运动王明道他指出，他说掌权的人所发的命令如果与神的旨意不冲突，我们应当为顺服神的缘故而顺服他们，但他们的命令若与神的旨意不合，我们便只能顺从神，却不能顺从人了。所以他在这个原则下呢，他还是这个毫不退缩，毫不妥协，他是以这样一个政策。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这个共产党的这个政府，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这个强大力量，在1955年的时候呢，他就被捕入狱在这个入狱的过程中呢，在这个专政工具的碾压之下他这个身心灵都是备受摧残。一年之后呢，他就违心的承认他的很多这个莫须有的罪名然后呢，而且签了一个悔过书，所以被释放了。但是获释之后呢，他这个就是他的精神几乎是崩溃的一个状态他深受良心的谴责， 他也有的时候说他自己是彼得啊，他曾多次否认主的名。有的时候呢，他又说他自己是犹大，他出卖了爱他的主。所以说他在当时是处在一个很不好的一个状况中啊。后来这个王明道他反省了自己失败的原因，他说我因为惧怕的缘故，就把黑说成了白，结果把自己弄得焦头烂额，丑态百出。若是照着我自己的情形，我会一直失败下去。但神为了他自己的荣耀和他大名的缘故，不容我这样长久失败下去，所以他使我在惨败八年之后又得到了胜利。所以说我们看到他自己已经失败了，是吧？靠着他自己，但是呢，主因着他自己的缘故，因着对这个圣徒的保守，让他在八年之后可以反而得到了胜利。实际上这也是一个对比，因为他当时在跟日本人的在这个就是在征战的时候也是八年的时间。后来呢，他自己在共产党的这个政府的这个逼迫之下，他有八年的失败，但是八年之后呢，这个他就是从里面他又可以重新站立起来。这个是在1958年的时候呢，他又再次入狱，在那个1963年的时候他才被定罪，他的罪名是反革命罪，他被判无期徒刑。结果呢，因为这个定罪呢，反而是让他能够清醒过来。这就是在第八年的时候，使他这个绝处逢生，他认罪悔改啊。他认罪悔改，认什么罪呢？就是他前面他说他因了惧怕的缘故，他把黑说成了白。所以呢，他就在接下来，自此之后呢，他那个灵性就是得到很大的复兴啊。他就是认罪悔改，他说我宁可死在监狱里，也不说一句谎话啊。他就是不再跟这个。共产党的政府就是在使用什么计策了，就是黑就是黑，白就是白啊，这个宁可死在监狱里也不说一句谎话。他在这个20多年的牢狱生涯中，他凭着熟记在心中的圣经啊，不断的还有诗歌啊，像我们今天唱的那个非常好的诗歌啊，就是不断获得属天的力量和安慰啊。而且呢，他在监狱中学到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功课是什么呢？就是饶恕人的功课。因为他被主的饶恕，他经历到被主的饶恕，在这八年的痛苦里面，最终他经历到被主的饶恕之后呢，这样可以使他就是去饶恕那些以前曾经出卖过他、控告过他、迫害过他。他后来他因着耶稣对他的爱呢，他就是都可以来宽恕他们。这是他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功课啊。我们知道这对于每个基督徒啊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我们怎么样能够真正的切实的经历到主对我们自己的饶恕啊，然后呢，我们用着主对我们的饶恕，可以饶恕身边得罪过我们的人啊。所以呢，在1979年这个11月的时候呢，他就这个中国政府就因为整个形势变了啊，文革结束了啊，迫害结束了，他们就决定释放王明道，却没有给他平反，就他出狱的时候拿到那个证书上面还写着他那个反革命的罪名，结果他就不要出狱啊，他说在上帝面前我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但在国家的法律面前我从未犯过任何罪。所以他说不行，得给我平反了，然后我才能出去，不然的话我在这里待着。结果这个监狱当局他没有办法，他就施计策，他就把他骗出去了。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政府，他这个一开始是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他投入监狱，后来又施计策又把他骗出监狱，这是一件非常荒唐的一个事情。但是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啊，不仅仅是王明道所处的时代，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也同样是一样，是虚空的，是荒唐的但是呢，在这个他这个荒唐的经历里面这个主不离不弃的帮助啊，这个让他得以从自己的软弱中可以站立起来。我们知道至死忠心不容易，尤其是年代跨度很长的时候，我们随时都有可能跌倒。但是呢，在主的帮助下，他可以从软弱中站立起来，他可以向这个世代来见证主的恩典和保守啊，至死忠心，一直到他1991年过世的时候，他对主的忠心对这个信仰的持守，他至今仍然激励着这个就是现在的很多基督徒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就是效法主耶稣就不怕患难并且至死忠心可以出死入生有得胜的生命作为我们在美国的基督徒，我们应该如何来回应呢就是下面我有两个小小的建议第一呢，就是操练在小事上忠心因为我们在小事上如果都不忠心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经历到这么大的考验。 另外一个呢，就是支持患难中的教会啊，让我们在与患难中的教会的肢体的连接，可以帮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啊，可以啊面临当患难临到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靠主得胜。在1988年，美国的布道家葛培里他拜访那个王明道的时候，在结束前呢，他就问他，他说：“你有什么话要送给我们吗？”啊，这个王明道沉疑了半晌之后，他说：“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生命的冠冕。”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经文，所以我们觉得，哎，这个经文好像是王明道留给自己才对哈，他为什么要送给这个葛培里和他所代表的这个西方的信徒呢？但是呢，就说我们从现在看来呢，我们看到他确实是有一些先知的眼光哈，因为我们在这个生活在美国的基督徒，我们也见证了这个时代的变迁啊，他整个这个文化哈是越来越远离神的，而且他这个人本主义的政治正确已经是越来越取代了这个神的真理，对神忠心的基督徒也实际上是越来越被边缘化的这样一个状态，而且世俗的诱惑也是不断的分化瓦解这个神的教会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哈，在这个严峻的逼迫到来之前，我们尤其要警醒啊，要操练在小事上忠心啊，然后真正能够培养与主的关系。但我们如何在小事上忠心呢？我在这里面提几点建议哈。第一呢，我们要熟读圣经，我们真的是要熟读神的话语啊。这是王明道他在监狱里面可以持守信仰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啊，就是说神的话，他牢牢地把住神的话，尤其是神的一些话语能够建立他啊的信心，就是熟悉神的话，明白神的旨意啊，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啊。另外一点就是我们需要去实践的啊，比如说神说他不要说谎话啊，但是呢，我们大家都知道，但是有多少人真正的把他很认真的给实践出来？我们知道王明道他之所以跌倒，他就是没有100%的把这个给实践出来，所以他才当时会有这样一个跌倒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说我就是也是想挑战这个在座的各位，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是否真的是来操练神的话语，就以这个不说谎话为例，我们是不是在那个比如说我们就入关填报关表的时候，是不是如实填写？那个报关的那个海关人员可能不知道，但神是知道的啊，我们在那个出差在报销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这个合理消费，并且是如实的来报账啊？这个另外比如说如果你是公司的会计的话，当你的这个领导向你暗示让你做假账的时候，你是否能够持守住对神的忠心啊？在这样的事情上忠心，就是冒着被辞退或者工作受影响的危险，可以这个拒绝领导的这些不当的要求啊。像这些在操练在小事上的忠心，可以帮助我们学习怎么样依靠主啊，能够胜过自己的私欲啊。如果我们失败了的话，我们可以经历到主的这个宽恕啊，与恩典的主建立美好的关系，可以预备我们在更大的考验中啊，可以站立得稳。那个波律贾殉道的时候，他说我这86年来呀、啊，我一直做他的仆人，他没有亏待过我，我怎么能够亵渎那拯救我的大君王？所以我们前面也讲到，他之所以可以做得到对主至死忠心呢、啊，是因为他有这么多年这个深厚的交情。所以说，我们要把握住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环节哈，我们真的是要来遵行主的旨意哈，然后来跟他建立这样一种美好的关系啊，然后经历到他的美善啊，这样的话才能够让我们可以在小事上忠心，以后在这个大事上，在患难来临的时候可以至死忠心啊。另外一点就是我们要支持这个患难中的教会啊，就是中国教会在受逼迫的时候，实际上海外的教会给他们以很大的祷告方面的支持，灵性方面的支持啊，所以说我们现在逼迫患难还没有临到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责任啊，与这个患难中的肢体来连接啊。我想一方面就是支持他们祷告支持方面，或者是财务方面支持他们，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预备我们的心啊，当我们的这个通过祷告通过与他们连接的时候呢，我们的心也会神也会借着他们来帮助我们啊。所以这是我给大家的两点建议哈、啊、这个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每天的生活中啊，可以积极的操练啊。我相信这个在主的帮助下哈、啊、这个他可以帮助我们，即便我们是软弱，即便我们是悖逆，我们是败坏啊，我们对他不忠心，但是他可以帮助我们，可以站立得稳啊，一直是至死忠心啊。我们一起来祷告。 慈爱的天父，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啊！你定义来爱我们，主啊，你真是差遣你的爱子啊，耶稣基督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主啊，你，主耶稣基督，你真是至死忠心啊，用至死忠心的爱来爱父神，来爱我们。主啊，我们为你这样赐下的恩典向你献上感恩。主啊，就求你来帮助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主啊，你知道我们的本相啊，我们就求你。来继续来恩待我们，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啊，帮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主，我们可以在小事上忠心啊，我们也不挂念，也是能够继续来挂念在患难中的我们的肢体，主，我们让因着与他的连接，因着与你的连接，我们可以操练与你彼此相爱的这种关系，这样一种感情，这样一种交情啊，预备我们在患难来临的时候，我们靠着你可以站立得住啊，主啊，我们相信你赐给我们的远远超过我们我们所经历的这个患难。你要虽然让我们至死忠心的这样一个命令，但你的应许啊却是出死入生，是永远的生命啊。主啊，就愿你的旨意成就，求你来帮助我们啊，来恩待我们啊，来保守我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感谢立峰弟兄为我们今天带来的信息，至死忠心得生命的冠冕。让我们一起站立，我们以这首诗歌来回应，向主回应。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我们历代的基督徒的先贤也成为了我们的榜样。让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我们自己的时间，我们的心啊，把我们最好献给我们的主。
将你最好的献于主，献你年轻的力量，将你纯洁热情献灵，忠心为真理打仗。主耶稣已有好榜样，勇敢坚定不惧怕。你要忠心尽前爱主，将最好的献于他。将你最好的献于主，献你年轻的力量，穿上旧恩全副军装，忠心为真理打仗。将你最好的献于主，主爱伟大无可比，他将自己做你赎价，天上荣耀赏赐你，他说生命毫无怨言，求你脱罪把血洒。你要热心尽前爱主，将最好的献于他。将你最好的献于主，献你年轻的力量，穿上旧恩全副军装，忠心为真理打仗。
请坐。
弟兄姐妹大家好，感谢那个立峰弟兄再一次的把这个启示录我们主日学一直都不敢开，因为大家都没有把握把它教得好，所以感谢他今天可以把这个启示录这么难懂的这个道理很潜移默化很简单的明白的把它呈现给我们，真的是很感恩。那我们接着下来的我们先来迎宾好不好？今天有没有新来宾？我们从左边开始。有没有？没有哈。中间呢？今天都没有。然后这边呢？看好像都是老朋友。好，那我们今天都是老朋友哈。那我们接下面讲几个报告事项哈。这个暑期我们只开了一班那个夏季新生命学院。那我想你刚刚如果注意听我们立峰弟兄的那个讲正道的时候，最后他讲了一句话是什么话？不是最后一句啦，就是最后那个提醒我们，就是说你要怎么样才能够真的是致死效忠。最重要一件事情，你需要明白神的话。你要清楚明白神的话，所以你如果自己没有很好的灵修的话，我想那个我们的主日学课程是一个很好的，尤其这个暑假这一课，我们的内容是基督徒的生命要素，所以会帮助大家，绝对我可以保证一定会帮助大家，不管你是慕道友或是已经是信主多年的，可以帮助你们好好的认识神的道理，神的话。那接着我们的每天的那个清晨的读经祷告啊，那每天早上7:30的祷告，希望弟兄姐妹可以把每天早上15分钟最好的时间分别为圣给我们的主。好，下一个。然后我们有几个活动，在暑假有几个活动，一个是暑期的儿童诗班，每周五晚上7:00到9:30在教会举行。一位有恩师的音乐的毕业生带领诗班，9:00到9:30有游戏跟活动，那9:30小孩子就必须要被接回去。那另外一个活动是7月10号 ，OK， 将于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底28号，我们每个主日下午1:00到2:00在100教室有一个儿童计算机编程课啊。那只限10名报名哈，所以如果大家小孩有对你的小孩有兴趣，可以跟王城女姐妹报名。我们接着下面，另外一个新的就是7月17号，我们的王林姐妹将在会开一个英文福音工作坊啊，将在7月17号就下周下午1:00到2:00，同样在教室200。他要与弟兄姐妹分享如何在职场中用故事形式讲解天国的好消息。所以请大家预留时间，如果说你真的知道说自己不知道怎么传福音，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王林姐妹有很多传福音的经验，我相信她的经验是非常的宝贵的。好，下面好，那我们接着一起来，我们低头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真的是谢谢你今天借着立峰弟兄的口，让我们学习到从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学习到什么叫至死忠心爱我们的父神。那我们也知道怎么样才能够出死入生，获得他出死入生的恩典。借着立峰弟兄的口，你也提醒我们，我们要在我们的小事上的操练。所以求主你的圣灵带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让我们在小事上忠心，不管在工作上，在家庭里，在对孩子上，或对我们的孙子辈的身上，主啊，真的是求你随时的提醒我们要操练至死忠心的爱我们的神，就像那两位传道人一样。因为我知道主啊，常常我们在生活中我们只看见眼前的短暂的，我们看不见那你要赐给我们那美好的永生的冠冕，那永恒的生命，永远不死的生命。主啊，真的是谢谢你今天再一次的提醒我们。那我们接着也为我们 目前周围发生的一些事情祷告，尤其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枪击事件。主啊，求你真的是安慰那些失去亲人的家庭，也求主真的坚定我们的教会，尤其是我们所有的在美国的基督徒。我们是神拣选的，是圣洁蒙恩的人，也求主真的让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能够站立起来，行出神的怜悯、神的恩慈、神的谦虚、神的温柔和神的忍耐，对待我们周围的人，尤其那些心灵上受创的人、失丧的人。主啊，真的是让我们用爱来对待这个世界发生的一切不公义，而不是用武力，不是用暴力。主啊，我们也是持续的为乌克兰的战争祷告，求主给他们这些领导有来自您的智慧，更有来自你的怜悯跟爱心，来化解人与人的仇恨与冲突，而把自己的私欲、自己的私心放下。也求主你的盼望、你的信心、你那永生的盼望、永恒的生命，能够传递给那些绝望或受压迫的人。我们也很感恩我们的教会，我们的读经计划，每天的读经计划已经进入了四分之三，进入福音书真的是感谢主，让我们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每天愿意花15分钟的时间分别为圣，用神的话语改变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也特别继续为我们的教会祷告，求圣灵带领我们北区教会往前走的每一个步伐，尤其是我们的牧者、长子、小组，甚至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主啊，让我们真正的去实行主里扎根、爱里兴旺的意向，让我们大家能够同心合一，我们都能谦卑的在主里放下自我，看着别人比自己强，让我们每一位在这个教会里头，在福音的事工里头，都能找到一个位置。因为主啊，你是不在乎我们的才能多少，你在乎我们的心多少。你要我们真的是每一个人真的是花我们最多的心，把我们最好的献给你。所以求主圣灵继续的保守我们，也特别保守我们下周要为我们讲到的马太牧师跟黎建斌弟兄祷告。求主、求神特别的恩膏，还有保守他们，让他们圣灵充满，在这准备讲道的过程中，每一个句话都是来自你。主啊，真的是把他们这么好的弟兄还有牧师交在你的手里。我们也继续为现在的疫情祷告，最近疫情又更加的严重，有很多我们的弟兄姐妹或我们周围的朋友都患上的感染上COVID 疫情，所以求主真的快速的医治他们，让他们的身体快速的恢复，也求主保守他们的家人，也求主保守我们，真的是三年了这疫情，求主真的你来带领我们每一位，当我们忧郁的时候，当我们不知道怎么去走下一步的时候，主啊，你亲自的带领我们，亲自让我们每一个人看见，在你心理上，在靠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得到真正的安息。我们也继续为我们这些有肢体上有需要的弟兄姐妹祷告，尤其是特别感恩未传道的母亲肺部的肿瘤经过治疗一段时间，现在已经缩小90%，感谢赞美主，也求主继续的医治她，让她全然的康复，为你做更美好的见证。也为戴家慧姐妹的二哥意外的去世，求主安慰她还有她的家人，也更求主给佳慧姐妹智慧，带领他们的家人认识主，因为真的只有靠主，我们才能够获得那永恒的生命，不怕第二次的死亡。主啊，也特别为KS 还有 Lacy 的女儿 Sarah 祷告，她近期内要接受膝盖前交叉缠带的手术，求主保守一切手术的顺利，还有他的康复，也给他们父母一个平安，他们家人的平安，也保守我们真的是还在继续治疗的 康复中的一些弟兄姐妹，像慈琳Nancy 的姐姐慈琳，他们感谢主，他获得一个很好的护工，所以求主真的是让这个护工有爱心照顾慈琳，也让他那个慈琳的家人跟那护工有一个很好的沟通，也保守朱国立伯母和欧桑利弟兄的父亲，他们正在复健的过程，真的是主啊，求你的医治，求你的保守，让一切的顺利，也求主你的恩典与他们同在，更让他们看见你的大能，你的恩慈。主啊，我们也为真的是所有在我们心目中没有列在这个周报上的一些需要的人祷告，我相信我们所有的祷告主必垂听，也必真的是聆听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感谢主，今天借着立峰弟兄，让我们真的能够学习到什么叫做至死效忠，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学习到怎么样至死效忠，也求主保守圣灵带领我们在未来的一周，在所有的小事上，我们做不了大事，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小事上，我们学习中心，学习中心去支持我们周围有需要的人，学习中心去支持我们教会中有需要的人，或是支持其他患难中的教会。感谢主赐给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好，我们一起来唱祝福颂。
愿主恩惠每天环绕你，当你心靠主心他指引，他的同在是你愿你罪恶处理，愿平安喜乐随着你。
是我哦。哎，我们一起低头来领受神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众弟兄姐妹同在，让我们认识到我们唯有在主的保守中，我们才能至死忠心，我们在主的帮助下，我们才有可能出死入生得到永恒的生命。主，我就求你来继续恩待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靠着你可以活出得胜的生命。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